台风天干嘛呢？台风天给您送票，我们送绿光剧团的新戏《人鼠之间》。光看名字，会不会是从 John Steinbeck 那小说改编的哈？9月23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的台北城市舞台，送5个听众10张票。现在 call in 02-8369-3398 8369-3398，说出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名称，以及刚才我所说的这出戏的名称，戏的名啊，戏名。这个戏的导演是柯一正、罗北安，哎，还真是从斯坦贝克的经典作品改编的。9月21号开始在台北城市舞台上演绿光剧团的新戏。说出我们的节目名称，说出戏名，02-8369-3398，扣一美少女接听您的电话。接着，孙维新上线，维新兄 ，Hello，
哎，大春兄您好，大家好。
来，维新兄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这个最新一期的《Nature》报道啊，中央大学天文所以1米的望远镜参与全球联合观测，这个计划叫 WET。在观测这距离地球4500光年的一个已经演化的红巨星的时候，发现旁边有行星的存在。首先，4500光年远的这么样一个距离，表示我们看到的是4500年前的一个状态。那么细节如何？
哎呀，4500年前其实也还是近在家门旁边啊。但是我觉得重点很有意思的，对中央大学来讲也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参加这个 WET 的活动。WET 的全名叫做 Whole Earth Telescope。它就把整个地球当作一个望远镜。说是这样说呢，其实就是地球周遭大概有20个左右天文台联合在一起观测。这个天文台里头呢，大家伙把自己的时间，每个天文台的挑一个望远镜，有大有小
啊，
大的有2米4米的，小的有60公分的。
是
80公分的。
嗯，
那中央大学天文所就拿鹿林山的1米望远镜，加入了这个大家 part time 的共同观测的，
不算太小就是了。
就是中小型的望远镜。
是，
对，
然后呢？
重点是要观察那些有短时间会变化的天体。因为如果说长期规律的，譬如说规律的恒星吧，那你自己一个人望远镜就够了。它白天不变，晚上不变，它就那么亮，所以你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看的是一样的。
是，
那你就不需要别人的帮忙。但是呢，规律变化也不要，就是如果它是一个规律变化的变星啊，它的变星规律到像我们数学上正弦波那个样子的话，那你无论晚上观测，就隔几个晚上观测，你都可以把它那个部分找出来了以后呢，
是
推算出它原来的变化。
就
是如果说发现一些天体的变化不是那么规律，或者有特别的形状，光变的那个过程很特别的话，就需要这种 WET 的方式了。因为你譬如说台湾吧，晚上9点钟天黑了，到早上4点钟天就亮了。但是呢，它在你白天的时候它还是照样变化，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地球其他地方的天文台也能够加入接力观测的话，
是，
那这个天体它的细微变化就逃不了地球人的法眼了。所以这就是 WET 它当初设定的一个重点。
是，
这个中央大学所做加入的观测是2003年所做的一个工作。那这些计划主持人是不同的大学啊。
是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全球化的天文学的现象？
这个全球化这几个字很特别。
对，现在大家都在用，对不对？啊，
你要待会儿你要谈到 APEC。
不过这次参与这个计划的还有，光是亚洲国家就还有韩国和大陆。韩国天文台有1.8米的口径的望远镜，
哎，对，
这个北京好像也有2米多的望远镜嘛，
对，他们是216，2米16的望远镜，
是，那都是比较大的望远镜了啊。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小一半，可是为什么我们好像也还有很杰出、很优秀的表现？这跟我们的露营天文台的位置有关系吗？
这是新闻报道的方式有关系
啊？是吗？哈，
因为大家是在合作，不是在竞争。
对了，
这是你十几个，那次2003年是18个，
嗯，
大小朋友一块观测。
是，
那04年跟06年的， 它观测的目标不一样啊，主导的学校或者天文台也不一样。
是，
每次呢有一个单位提出来一个想法，说我想看哪个天体，大伙儿同意了以后呢，就把那个列为今年度的一个 primary 一个主要的 target。
是，
那有些人呢比较次序比较低的，就摆在后者当做次要目标了。那大家合在一起观测，不是说谁比谁强，
也不是说你我用我的望远镜，你用你的望远镜嘛，
对
不对？对，
不是，所有这些 data 全部都合在一起。
对了，
所以你要看这个天体的变化呢，它结果发表在论文上的，它就是个光变曲线。
对了，
光变曲线可能包含好几百个点，那这边天文台可能是占里面的，可能是十个八个点。
嗯哼，所以报纸上说什么陆林则以一米望远镜和二者较劲，凭优越地理位置和良好天候，这个看起来是完全不进入这个资讯状况。提供
对它是合作，它不是竞争啊。
嗯哼，
对，就是你看那其他的单位那些0.6米望远镜的。
嗯，
那他们的新闻报道就是咱们比陆林一米的还来得带劲儿了，那不对劲了。
是，
有的时候我们要理解的事情的本质啊，
嗯，
那是一件好事，因为尤其是啊，他把这个做出一个重要的结果来，就是这些全球观测，当然花了好多人力物力，
嗯，
出来的科学成果呢，偶尔就会有这种非常杰出的成果，能够登上 Nature 或者 Science 的，
是
这些期刊。当然，我们讲说 Nature Science 在国内是认为是顶尖的顶级的，
嗯哼，
然后点数特别多的，但是中国大陆有些科学家呢觉得 Nature 跟 Science 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高级科普
啊，
这文章也短，然后就介绍性的东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中央大学参加的其中有陈文平老师，然后有他的学生陈景威，
嗯，
那陈景威呢因为他贡献比较多，所以他就变成陈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大公无私，
嗯，
让陈景威代表了中央大学在 Nature 的这个文章上面列名。
嗯哼，是的，这个在学术界不是太容易看得到啊，老师能够让学生来领衔哈。
呀，对。
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新闻，今天，我们今天新闻不少哦。
哎，
其中有这个捕捉到来自太阳核心的低能微中子，这每一个字都认得，可是还是那句老话，合起来您要仔细的为我解释解释。
低能微中子哈，
嗯，
从我都觉得我们在物理里面不是有分什么凝态物理啊，什么原子核物理啊，原子分子物理啊，
嗯，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杨振宁理论到他们当年的高能物理的理论啊，
嗯，
讲高能物理，那相对于高能呢就有低能物理
啊，
做低能物理的人老是被人家笑哈，
嗯，
但是这个来自太阳的微中子其实它的能量有好多种，有些能量比较高，有些能量比较低，
是
看它当时在太阳核融合反应里面呢是哪一种反应所产生出来的微中子，
嗯，
它本质上都是微中子，但是有些能量高，有些能量低。当年在侦测太阳的微中子，以便推导太阳内部到底是不是在进行核融合反应，
嗯，
速度有多快，然后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得到了这个能量啊，能够碰到的能够抓得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的高能微中子。
是，
那也就是30年以前美国天文学家 Raymond Davis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地下金矿里面做实验，当然那金矿已经挖完了，
是
他就摆了一大堆四氯化碳，也就是洗衣服的那个清洁剂，
嗯，
呀，当时好像我们说过他搞了几十吨的清洁剂在那个地方，那主要是氯，
嗯哼，
那当时卖给他清洁剂的这个公司呢还真的以为他要开启衣服清洁店，
嗯哼，
还问他说顺便要不要卖衣架给他
啊，
那结果他就拿着这四氯化碳哈，在地底下待了27年，将近30年左右
啊，哼，
不断的侦测来自太阳的微中子。为什么在地底下？是因为在地表有太多其他的宇宙射线会混淆观测，
是，
那到了地底下几公里深处的时候呢，只有微中子能够穿透几乎整个地球，
哦，
其他的射线就被挡在地球表面了，
是，
那它在微中子高能的一些少数高能微中子撞击到了四氯化碳里面的氯，
嗯，
会让它变成了阿港氩
啊，
所以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找这里面有没有多少氩，
是
氩原子，找到氩原子就知道抓到多少微中子，
嗯，
来推算说太阳内部到底每秒钟会产生多少微中子，
嗯哼，
那结果理论跟观测老是有误差，
嗯哼，
到最后证明了观测没错是理论错了，
哦，那可以，我们再仔细的描述一下这个错误的理论原先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后来又怎么修正了呢？
嗯，啊，其实啊，怎么讲？理论跟观测都，对不起，我刚刚说都没有错。
嗯，
观测所看到的微中子的数量是理论的1/3
啊哈。
那这个就是在过去30-40年里面，20-30年里面成为了教科书上著名的太阳微中子之谜。
是，
那恒星演化的描写太阳内部的核反应，然后计算出来微中子应该是多少，
嗯，
其他的观测证据都应该都 support 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嗯哼，
可是观测就只能看到三分之一，
是，
那后来发觉两个人其实都没错，主要是因为微中子在从太阳出来到地球的过程中，它会有震荡，会改变它的状态
啊哈，
就好像夸克有各种不同顶夸克什么底夸克，它会变化，
嗯哼，
那后来发现的微中子基本上有三种微中子，
是，
所以如果你观测到其中一种的话，当然是理论值预测的三分之一，
嗯。
那 Raymond Davis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重要的几十年在地底下的苦地下工作人员的贡献哈，
嗯，
在2002年得了诺贝尔奖。
是的，哎，不过他这个洗衣精啊，
嗯，
除了产生这个跟这个低能中微中子发生变化之外，他还能真用吗？
哎，他真是。
这、
啊、我们再回到
这不能浪费洗衣精啊，
对，你在旁边开家洗衣店顺便用它实验器材、
哎、是不是、啊、它应该不会受到微中子有什么变化，
不会，你这、也是了，不过他们大概不太在乎是不是真的拿来洗衣服了、
嗯、
不过话说回来，
是
这一次这个新闻呢讲到了法国人他们欧洲人在意大利所做的，在意大利的 Gran Sasso 啊，
嗯，
实验室所做地底下一公里做的这个微中子的观测呢，
是
真的可以捕捉到了低能的微中子了
啊、哦！好，
低能的微中子才是我们太阳内部核反应最主要的过程产生的微中子，
嗯，
高能的微中子反而是次要的，
是。
那所以越能够侦测到低能微中子呢，就越能掌握太阳核反应的细微的过程，
嗯哼。
但它这个用的就不是洗衣精了，
是什么？是水，
是水，
嗯，
这是水。为什么是水呢？是因为这些微中子啊。能够将水里面原子的电子撞击而出，撞击把这个电子打出来的时候，瞬间因为能量太强啊，那个电子在水里面的瞬间呢，它穿越的过程中，速度短时间会超越了光速。
嗯哼，
超越光速的粒子呢，它会发出一种辐射，叫做 Cherenkov radiation， 就是切伦可夫辐射。
嗯，
就是很多人会听着觉得很奇怪，光速不是最快的吗？怎么会超越光速呢？光速在真空里面是最快的，
嗯哼，
但光速如果在水里面，在玻璃里面，在液体里面，它都要除上那个物体的折射率
啊哈。
所以如果你有高速的粒子瞬间进到了那个，在进到了高速进到那个介质的过程中，
嗯哼，
刚进去那一刹那瞬间可能会超越了这个介质里面的光速，
是，
所以就在那一点上面，它会发出一种梦幻似的蓝光。以前我看过的
啊，
我们在中山科学院的那个原子反应炉里面看过，
是。我记得你在节目里面介绍过，
对对对，
嗯哼，
所以他们是靠这个来侦测到低能微中子的，
嗯哼。而这个1990年代末期建造的这个侦测器啊，好像很大呀，比你刚才讲那个60吨、70吨的这个洗衣精还要大，不知道多少倍，几十倍。
它是直径18公尺，然后2400公吨的纯水，
嗯，是。哇，这个是个游泳池。
哎呀，是不止游泳池，日本人还盖个湖呢，湖了、嗯。日本的实验室里面哈，他们也是用纯水。
是。
他们的实验助理呢，要检查水里面有没有任何新的这种物质产生，就是划的小船。
啊。
挺优雅的，在地底下的河流里面划的小船。
地底的河流。
对，都是在地底下的一个水槽里头啦。
嗯哼。
因为到了地底以后，只有微中子能够到那么深的地方。
是。
其他的粒子都不行了。
啊哈。可是如果说是在地底下划这个船，会有那种诗情画意的感觉吗？你想？
哎，你看过那个歌剧《魅影》？
嗯，
哎，我们以前看的歌剧《魅影》不是在舞台上吗？
是，
他就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一大堆那个蜡烛哈，
嗯，
那个蜡烛从舞台上钻出来还会升到将近一个人高，
是，
然后那个 Fenton 呢带着那个女孩划着船，满个舞台是冒着白烟的。嗯，那船还真能走，
对，我知道您的戏曲之梦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在期待，我猜想不会太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孙维新老师再度就重返舞台了，是吧？
您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完全没有概念
啊。好，不过怎么讲，我们先提醒我们的听友，我们的票已经送完了，感谢大家对于这个绿光剧团人鼠之间的喜爱。这个戏在9月21号开始会在台北城市舞台上演， 韦英兄，
哎，
在线上稍稍等我一下，报完了新闻和气象，我还有好多，比如说木星跟地球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木星是地球的保护者吗？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9月18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 Hello，
哎，大春兄，
那木星啊，
哎，
在过去100年间，许多天文学家认为这木星是地球的保护者。
嗯，
我们先谈一谈，为什么会把木星当作是保卫地球的一颗星球？
我听了保护者哈，
嗯，
我想木星还跟咱们收保护费。不，有的时候哈，
嗯，
天文学家会想说木星对的存在对地球上的生物来讲到底是好是坏？
嗯，
或许我们以为很遥远，木星差得那么远，怎么会影响地球的生物？
是，
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里面有好多不长眼睛的小东西乱飞乱撞的，
嗯，
那木星挡在前面呢，到底是能帮我们挡灾呢，还是说帮我们吸引更多那些不长眼睛的东西靠近近太阳系内部的太阳系？
是，
过去的想法呢是说木星靠它的强大重力场，外来的小天体几十公里上百公里这些对地球会造成生态浩劫的小天体了，
嗯，
经过了木星旁边多半一转弯就被木星强大的重力场甩出去了。
是，
那结果有科学家就不信这个邪，就真正开始做了电脑模拟。
嗯，
那在模拟的过程中他们放进去了一些我们刚说的不长眼睛的小天体，
嗯哼，
那然后放进去不同大小的木星，
是，
有些模型里面根本就把木星拿掉了，
嗯哼，
有些模型里面有二分之一的、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三的质量的木星啊，
是，
试试看结果怎么样。然后这些不长眼睛小东西到底摆了多少呢？它摆了大概有十万个。
十万颗，
十万颗小行星，这个小行星叫半人马族小行星。
嗯哼，
它名字叫做 Centaur。Centaur 在天文里面 ，Centaur 是我们讲半人马这个星座叫做 Centaur。
是，
人马座跟半人马又不一样了
啊哈。
人马座是我们所谓的射手座。
嗯哼，
那英文的名字叫 Sagittarius。
是，
但是半人马的就半人半马那个怪物呢，叫 Centaur。嗯，
是，
那这 Centaur 为什么叫半人半马？好玩的是说这些小行星，既不是在火星跟木星之间的那个小行星带里面规规矩矩的绕的小行星，
嗯，
也不是在海王星外面古柏带那些遥远的冰状的彗星河，
哦，
而是从海王星的古柏带那边开始到木星四周这样子的轨道啊，一个奇怪的穿越性的轨道进来的这种小天体有好多
啊哈。
那它们的本质有人相信一半彗星一半小行星
啊，
这就是半人半马。
等一下，它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个轨道？也就是它本来就存在这样一个轨道嘛？就是它看起来是横着插进来的。
对对，它横着，你说的很有道理。就好像你画个太阳系吧，
对，
它从海王星那边画一条曲线绕到里面，绕过太阳走到了木星那边，再绕回去，再回到当初的海王星那边
啊，
就大的椭圆了。
是。
那这种轨道呢，多半都是因为受到了大的行星的影响。
嗯哼，
或者是经过了别的天体经过旁边的牵引，
是
让它进到这些轨道。
嗯哼，
那问题就是说这牵涉到了一个复杂的大量小天体的动力学，彼此的影响都会让它的轨道改变。
是，
所以你要预测，第一个是说这些天体怎么来，像您刚刚讲的，
嗯，
天体到底怎么来的。第二个，这些乱飞的天体未来是不是对地球会有影响。
嗯哼，
那未来是不是说他们会碰到了木星土星给甩出去了，还是会甩进来了？
是，
那天文学家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电脑模拟的主要的一个课题了。
嗯哼，
那模拟的结果呢，发现了木星的存在好像无灾不无福反有祸。
哦，反而对地球不见得有好处是吧？
呀，yeah， 他说你把一个二分之一木星大小的气体巨行星啊，
嗯，
摆在那个位置上，那地球受到这些半人马好像的蛮族啊，半人马，嗯，
半人马族小行星，
呀，yeah ，撞击的几率高了30%。
嗯哼。
呀，如果说是四分之一木星质量的话，那几率高了500%。
哦，
所以这些比较大的行星重力场强，那它有能力把这些乱飞的天体拉得更近。
嗯，
也就是说，它对于近处的太阳系内部的行星呢，会提供了更大的危险。
嗯，
反而不是说像以前想的，把那些往里头跑的小东西把它弹射
挡在外面，或者是弹到外面去。
对对对对
啊， 好，可是有没有可能这个轨道，也就是这个刚刚说从海王星外边的古柏带啊，
嗯，
也从冥王星附近的应该是说，
嗯，
到穿越到这个木星，里边这边来啊，
嗯，
会不会是另外的？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恒星，或者是就那这个怎么形成的，我还是很好奇。
Yeah.其实这些都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因为理论上按照牛顿力学啊，时间给它足够长的演化时间，
嗯，
如果天体之间不要有互相太强烈的交互作用，大家几乎都会变成圆形的轨道，
啊，
就是乖乖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主要行星的轨道，
是
因为互相影响嘛，互相拉扯，你也动不了我，我也动不了你，到最后进入平衡的状态之下呢，能够剩下来的都是规规矩矩的接近圆形的轨道，
嗯哼。
那这些小天体走的路径是的确不太一样。
是，
以前我们看过，其实好些年以前啊，我们担任这个全国中小学科展比赛的评审。
嗯哼，
高雄中学有一个高二的学生，他就自己在电脑上，自己的手提电脑上头做这个模拟，就是小天体在太阳系里面到处乱跑的结果是什么？
啊哈，
他就可以丢进去一个木星，放进去一个土星什么的。
是，
哎，看那小行星，哎，小行星到最后的命运是什么？
嗯哼哼，
然后看这个什么。木星或者土星旁边是不是有稳定的卫星轨道？
是，
恒星旁边有没有稳定的行星轨道？高二的学生哎，
嗯哼。
但是说老实话，这个模拟电脑模拟并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
嗯，
它就是牛顿力学里面的多体运动的影响。
是，
但是电脑要写得好，然后用图示的方法，哎，我们当时问他说，那我们要从转一个90度的角度看这天体怎么跑的，哎，他电脑上一敲，就把整个图像转了90度，
啊哈，
让我们看。所以我倒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个电脑技巧是，蛮有意思的，并不会很高深，可是做出来竟然能够做这些跟太阳系未来命运有关的课题。
是，后来那个高雄的学生得奖了吗？
对，他在土耳其的国际竞赛里面得了一个大奖。
哦，
后来好像进了台大电机系。
是，好，接下来是超重黑洞，如果不经历恒星这个阶段，能不能够形成？这个很有趣啊，我们过去都讲一定要经过一个恒星到最后塌陷啊，成为黑洞，可是不经过恒星的阶段可以变成黑洞吗？
对，天文学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经过恒星然后经过了超新星爆炸，
嗯，
中央塌陷了以后呢变成了一个黑洞。但是现在过去20-30年，包含我们自己的论文做的都是研究遥远的类星体跟活跃星系，星系中央的大黑洞，而那个大黑洞根据各种观测的证据显示的，恐怕是在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到10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是，
那你哪来的一个几亿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去爆炸，然后垮成一个黑洞啊？
嗯哼。
所以，那他们的想法就是，那一定是从小的开始慢慢吃东西，吃大的。
嗯哼。
那从小的呢，就是恒星垮下去，成为一个黑洞。
是。
可是时间上又不够，给你整个宇宙的137亿年的时间都不够，从一个小小的恒星的黑洞发展成今天一个星系中心10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嗯，超重黑洞。
对，所以现在呢，还是理论的科学家，理论天文物理的科学家啊，那个人叫 Mitch Begelman， 在科罗拉多大学的，
是
他做的理论模拟，说如果说有大量的物质，然后不断的往星系中心本来就有，譬如说100倍的太阳质量上累积的话，
嗯，
一开始是个100倍的太阳质量，然后呢，每一年。就往上的丢10分之1的太阳质量，
嗯哼，
你就给它足够长的时间，它就能够累积今天所看到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了，
嗯，
而这个过程呢，当初100倍的太阳质量开始的时候，垮下去的过程中，并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行星，
啊哈，
然后它
他说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恒星是吧？
啊，对，它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恒星
啊，
真正的恒星是你核心内部产生的核反应了以后稳定发光一段很长的时间，
是。
那这个 Mitch Begelman 所提出来的理论是说，这个100倍太阳质量的物体呢，垮的过程中只有很短的时间会闪耀一阵子。
嗯哼，
他把它叫做 quasi star， 叫做类恒星
啊哈。
然后呢，就垮下去成黑洞。
quasi 有不是真正的意思，是吧？
对 ，quasi 就是近似的意思。
近似的意思。
我们讲类星体就是 quasi stellar object，
是
类似星星的天体。
嗯哼
，quasi 这个字就是类似的意思。
是。所以，类恒星变成一个新的名词啊？
对，就是天文学家也喜欢发明新的名词。
是，
一旦新的名字站住脚了以后，你的名字跟它这个新名词就分不开了。
嗯，不过类恒星形成的阶段如果说短，那人的寿命或者我们所理解的历史的寿这个时间跟它比起来，这也不算太短吧。如果一个类恒星的一个阶段到底差不多维续多长的时间，
我这我不知道，看它理论上模拟给它不同的参数呢，它出来就不同的时间了。
嗯哼，
就是你开始起始的条件是什么，它可能那个时间长短都不一样。当然我们说的短，天文上面短可能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
是
相比于几十亿年它是很短的时间。
嗯哼嗯哼，
那人类真的还是要沧海之一粟了。
是了，好，接下来还有，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有个老狗新把戏的故事，但是我们得等到广告之后再回来。
OK，
开禧旅游带你畅游全球。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维新在我们线上，维新。
哎，大春兄，台风天你刚讲送什么？
送他送戏票。您还是要谈戏剧是不是？
不不，没事没事。
啊，维新老师的戏剧很快的就要推出了是吧？
您在说什么呢？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来，我们的老狗有新把戏。哎，不是，这是另外的一个题目哈。哎，是不是？我奇怪，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个有新把戏，我就想到要演戏了呢？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拐着弯的骂人是找
我？没有没有没有，怎么敢怎么敢？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天文学家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相机，可以利用地面的望远镜来取得媲美哈勃太空望远镜品质的天体影像。
哎哎，对，大春兄啊，
嗯，
我赶快把这个说一下啊，
哎，
然后讲一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好玩的事儿，好吧？
嗯，好啊。
呀，他这个老狗新把戏哈，他只是说它是一个老的望远镜，
嗯，
这望远镜本身是五米直径的，
是，
那就是我们前一阵这两年我们也在用，
嗯哼，
我跟我一个博士班学生郑宇文啊。
哎，
他现在人就在加州理工学院
哦，
跟着那边一个大陆来的天文学家徐聪啊 ，Kevin 徐，做星系演化的东西，我们合作的一个工作哈。
嗯，
那我们申请到了五米望远镜的观测时间，很高兴，五米真的是很大
啊哈，
在70年代那是独步全球的，
是。
但是后来有6米、8米、10米都出来了，那五米就成了中型望远镜了。
嗯哼，
但仍然还是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啊。
是。
那这个老的从哈勃那个年代五米就落成了，
嗯哼，
到今天。已经将近了五六十年了哈，但还是有新的东西可以做得出来。
嗯哼，
这就是说它上面加装了自适应的光学系统。
嗯哼，
那这自适应的光学系统的意思是说，它可以侦测望远镜想要看的目标附近如果有亮星的话，同时侦测那个亮星
啊哈，
看那个亮星受地球大气层的扰动，每秒钟如果说它扰动了几十次，因为大气的晃动的关系
啊哈，
那电脑呢？就发号施令，让望远镜后面的一些支撑推拉杆每秒钟调整这个镜面几十次。
嗯哼，
每次调整就刚好把那个大气扰动的效应抵消掉。
嗯，
所以你每秒钟如果调整几十次，大气刚好每秒钟也动几十次、
啊、
你的调整都抵消掉这几十次的变化的话，那那个星星就等于是在一个没有大气的情况底下做观测的
啊，
就等于是什么，
过滤掉那个大气扰动。
对对对，就是在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太空望远镜，
是
超越了大气。
嗯哼，
那这种叫自适应，叫 adaptive 就是适应的意思。
是，
我们叫自适应，自己适应这个
情况，自己适应，
对，自适应光学。
嗯哼，
自适应光学系统叫做 AO， 不是那个双氧水什么什么隐形眼镜。
我这个我完全理解，那个刷牙啊，你买不到那个或者买不起那个自动牙刷的时候，
哎，
你就脑袋晃就是了，是吧？那就自适应。
你自适应牙刷、嗯、
哎，是吧？我大概懂这意思。所以这个哎，他看到了什么呢？
哦，对，他看了著名的猫眼星云呐、啊，
嗯，
一个非常漂亮的星云，看起来就像个猫的眼睛的样子啊。我真的很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上网去看这一个新闻。为什么？因为他把猫眼星云啊，
嗯，
在自适应系统没有开启跟开启之后的两个图片呢，在网络上面做 flash 互相转换。
嗯，
你点到那个新闻以后，那个图片就来回自己跳
啊哈。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一目了然，会知道自适应光学系统对天文观测到底有多巨大的帮助。
哎，那网站呢？
那个网站也就是大家上台北天文馆的天文学新闻、
嗯、啊哈，
把最近的这几期这几个新闻看一下，就是老狗新把戏这个。
对，找到这个自适应光学系统的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到。
呀、yeah, 对对。
好的。接下来跟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谈过的一个日本神话有关。 日本人啊，老是用其他国家的民间神话说是他自己的民族神话。这个竹取，竹子的竹，取得的取，竹取物语里的竹取公主叫做灰夜姬卡古亚。那我据我所知也是咱们西南边区从四川到贵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啊。哈，
日本人说是他们的，那也没法的啊，
就跟那个屈原也成了韩国人一样。
对了，卡姑雅来灰夜姬奔月，日本卫星那、成功的升空了。
对，好像也就上次我们提到过的嘛。
嗯，
灰夜姬呢，竹姬公主啊什么的，日本人拿这个作为他们探月卫星的一个名称啊。
嗯哼，
从月亮上下来的漂亮女孩，然后迷倒众生以后又回月亮上去了，
是
真没意思哈，
没意思。还是我们射太阳的有意思。
对对对，
起码做点事嘛哈。
对，日本所以继中国大陆、美国、欧洲还有印度什么之后呢，也变成另外一个探月俱乐部里面的成员了。
嗯哼，
对、yeah。
哎，讲讲看吧，这个好像也是日本几十年来最大的太空计划吧。
Yeah， 他们其实要能够离开地球四周的环境哈、啊、
嗯，
跑到月亮旁边去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
因为那其实我们讲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啊，
嗯，
你万一搞砸的话大伙儿都看得到的。
是。
那他们能够这样做很不容易。
而且是民间企业啊，是吧？
对对。
执行的发射任务。
Yeah， 我觉得其实民间企业来做这件事情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它有商机可言。
嗯、
公共机关像太空总署这些都不太合适的
啊、哦。为什么？它什么样的商机呢？
啊，未来你要的大家伙想上太空啊，或者是把什么东西带到太空里头去做新发展，这些都是民间企业比较好做的。美国太空总署底下有一个 spin off 的机构哈、啊
嗯，
可以把太空研发出来有商机的东西转成民间的公司
啊。
那有的时候也多此一举了，你干脆让民间公司来做也行。
哎，对了，我们还有大概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让恐龙灭绝的陨石。
大师兄啊，我们刚才讲那个加州理工学院那个故事啊，
哎哎，
我那恐龙那倒还好。
哦，恐龙你今天不讲了是吧？你一分钟，你赶快讲一讲加州理工学院。
对，我的学生前两个礼拜我到加州理工学院去嘛，
嗯，
跟我的学生见面讨论研究的进度哈。
嗯，
那中午吃完饭以后，经过他们礼品店，看到他们那加州理工学院 CIT Caltech。
嗯，
他们老跟 MIT 是死对头，麻省理工学院
是
弄个衬衫 T 恤，前面就写了 MIT。哎，你在加州理工学院怎么会看到 MIT 的衬衫？
对啊，
原来背后写一句话说，不是每个人都上得了加州理工学院。
这也挺损的哈，不错，这个虽然看起来是替对手做广告，事实上是替对手做反广告，是吧？
对。对，
不过恐龙灭绝的陨石，您看看，今天还是要七秒钟，怎么讲呢？啊，
砸了再说吧。
下两礼拜见了。
好、啊，再见再见。
科技新东区的繁华无价，坐拥万顷绿意景观无价，加上信义豪宅。